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陈玉清，好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上个星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到中国古代是怎样传递信息的。咁当然啦，最原始嘅人呢，佢哋要互通信息，咁就可以用一啲实物。因为某一件实物呢，佢哋彼此之间係知道係代表某一种特定嘅意义。咁当收到嗰件实物，就会知道啊，究竟送实物嚟呢个人係咪有危难呢，係咪需要帮忙呢等等嘅。咁既然呢，喺周代亦都有烽火台嘅出现嘅。烽火台呢，可以话是一个好有组织可以传递军事警报的设施来的。遇到外敌入侵呢，烽火台就会发出信号，日头的时候就会发出狼烟，夜晚呢就会发出火。咁啲其他嘅诸侯见到一个一个呢啲烽火台传出嚟嘅信号呢，就会即刻呢召集兵马嚟到呢营救嘅。不过呢啲到底都系属于公开嘅军事报警嘅一个设施嚟㗎。咁万一系需要啲好秘密嘅通讯，咁又点做呢？咁上个礼拜我哋亦都提过，系当时好著名嘅军事家太公望，亦即系姜子牙呢，就发明咗系利用音符同埋音书呢嚟到传递一啲秘密嘅军事信息㗎。其实音符都是很简单的，它只是利用一些不同尺寸或者不同形状的这些符来到是代表一定的意思。使用者呢，他们当然互相知道这些尺寸以及形状代表什么意思的。在作战当中，主将和将领之间呢，就会利用这些音符呢来到互通信息。咁啊，知道咧几时，譬如需要系进攻啊，或者几时需要撤退啊，或者有冇增加兵力啊等等嘅。咁呢个音符最好嘅地方咧，就系冇字喺上面。万一咧呢啲音符落喺敌人手里面，咁对方都唔会知道究竟啊里面包含咩意思嘅。咁不过咧，与此同时呢、这个亦都系佢嘅缺点。因为呢上面冇文字，想话讲复杂啲嘅或者係详细一啲嘅资料呢都冇办法表达。咁到后来呢都有利用呢一种传递方式嘅基础上面呢再创造不同用途嘅符，譬如有虎符啊、兵符啊、金箭啊、金牌啊或者符节啊等等。咁令到呢能够表达出嘅内容呢就比较丰富一啲。咁呢啲嘅通讯方法呢用到清代末年乃至近代呢都仲有用緊㗎。除咗音符之外呢，足智多谋嘅太公望呢仲发明咗一种叫做音书嘅秘密通讯方法喎。咁呢一种嘅音书呢就采取一种所谓一合而再嚟，三发而一支嘅方法。听起上嚟好似好复杂，其实一样都相当简单嘅啫。佢只係将一份完整嘅军事文书分为三份，分别呢写喺三个竹简上面，而且呢就分开嚟到递发。到达咗目的地之后，咁嗰个大将收到呢啲嘅竹简呢，就将佢三者合而为一，咁就能够明白整份文书嘅内容啦。咁用呢种方法传递军事信息，中途万一有人係被敌方捉住，咁亦都唔会呢透露全部嘅军事秘密嘅。除咗太公望之外呢，都有好多聪明嘅人物呢係设计咗好多呢啲秘密通讯嘅方法嘅。其中一个呢就係宋代嘅时候嘅人，叫做曾公亮嘅。曾公亮将前人秘密通讯嘅经验总结起上嚟，咁就喺呢个基础上面创造咗一份军事密码本。这个军事密码本呢就收纳了当时军队之中常用而且必须用的40个军事用的短语，就用1至到40的编码呢来到排列的。使用的方法呢大概是这样的。那些将领要带兵出征之前呢，就会得到一个密码本，并且就会同个主帅呢事先相约好，大家呢就是写成一首诗。可能各位觉得奇怪啊，要打仗作乜嘢诗呢？咁原来呢一首诗呢就刚刚好40个字。而呢40个字呢彼此之间唔会重复㗎喎，即係40个独立嘅字。嗱呢啲嘅字就其实啦就係解码嘅锁匙嚟㗎啦。 诗里面每一个字其实是代表一个军事的短语的。咁喺打仗嗰阵时，譬如话个将领觉得系需要增加兵力，咁佢就要去查嗰本密码本，究竟增加兵力呢个短语系第几号啦？假如佢系揾到系第十四号咁先至讲咧，咁佢就要再查下嗰首嘅诗第十四个字系咩字？嗱，咁查咗出嚟之后，佢就会写翻一篇普普通通嘅公文，但系里边咧就夹咗个字喺度啦。咁跟住亦都喺个字上面盖一个印喎。嗱，当主帅係收到呢个将领嘅公文之后，就会按照公文里面盖咗章嗰个字呢去揾出啦，係究竟係乜嘢意思，知道呢个字真正嘅含义，或者话个将领究竟想佢点做嘅。好啦，假如嗰个主帅係同意个将领嘅意见呢，佢就会再重新写返呢个字出嚟，再喺上面呢加个印章就发返落去。假如佢係唔同意呢个请求，咁佢就会呢盖一个空嘅印，然后就发返落去。咁呢一个喺当时嚟讲呢，算係一个相当可靠而又有保密作用嘅传递资料方法㗎。上个星期以及刚才所讲的都是属于几种传递军事信息的方法来的。但是在古代其实是有大量的朝廷政令是要下达，而各个级官府之间呢那些文书也都很多是需要传递，或者普通的各地之间也都有很多书信往来的。那这些就要靠人来到步行，或者要靠骑马呢才可以传递了。这些方式呢其实就是属于游弋通讯。咁在中国古代历朝的政府一直呢都是沿袭这种的弋传制度的。其实追本溯源呢，这些弋传制度是早在周朝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咁当时呢那些诸侯呢其实都各自成为一个国家。咁他们呢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者军事上的需要，都要喺啲大路上面呢係设置一啲嘅驿马同埋油车嚟到用嘅。咁就爱嚟呢係往返传送一啲官方嘅文书。负责传递公文嘅人呢就叫做信使或者叫做油卒。咁佢哋都要休息㗎，或者啲马匹都要休息，或者要换下啲马匹用嘅。咁所以呢，为咗方便佢哋就喺通往京城嘅驿道上面，每相隔一定嘅距离呢就会设有一啲驿站，咁等佢哋喺度住宿㗎。喺春秋时期呢，呢啲游弋通讯已经好完备㗎啦。咁到唐朝，咁大家諗到啦，经过咁多年啦，当然呢个游弋通讯更加鼎盛，因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咁当时呢仲分为呢係有陆弋、水弋以及水陆兼办三种喎，即係有陆路嘅、水路嘅，亦都有呢水陆两方面都有嘅。咁总共呢有1630多处咁多嘅。咁嗰啲从事驿站嘅工作人员呢有成20000多人啦。咁而且呢其中大概80%呢都係属于嗰啲被征召嘅一啲农民啦，佢哋係要负责呢係当值嚟到服役㗎。而当时呢仲有明確嘅規定，究竟每一匹马每日可以走几多里，又或者一部车每日又走几多里㗎。咁遇到危急嘅情况，咁当然要快马加鞭啦。咁究竟一匹马每日可以走几多里呢？而发展到宋代，究竟呢啲嘅驿传制度又会系点嘅情况呢？咁呢啲呢或者由于时间关系，就要下个星期再同各位一一交代啦。咁而且刚才所讲嘅全部都系属于官方嘅通讯组织嚟嘅咗噃。咁民间又如何呢？咁各位想知道嘅话呢，记得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有关于中国古代传递信息嘅方法啦。各位听众，下个礼拜再见啦。